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4号星期四，农历10月14，北京多云转晴，18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离京赴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年前10个月，我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额创新高，成为亚太区域合作的动力源与推进器。
今年1到10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351亿元，同比增长 10.9%。
多项税收政策调整，加大住房交易环节契税优惠力度，并降低土地增值税预征率下限，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天舟8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秘鲁巴西各界高度期待习近平主席到访。
以军称摧毁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存储设施和指挥中心，黎真主党称袭击以军总参谋部所在基地。
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秘鲁共和国总统博鲁阿尔特邀请，赴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坚定不移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促进各国经济联动融通，打造合作共赢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10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1.27万亿元人民币，创历史同期新高，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9.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丁飞报道。
10月，在广西玉林的一家发动机制造企业车间内，记者看到加工线上一片繁忙，机器人准确地抓取零部件，组装着一台台发动机的气缸体、气缸盖。这家企业国际事业部海外技术部副主任宋峰启说， K11 柴油发动机目前在越南销售火爆，企业在越南的工厂预计明年10月开始投产。
目前的话，我们主要在越南，我们 K11 的话还是很火爆的，目前今年已经上了500多台的一个订单啊，光客车这一块。就目前而言，我们是做好我们新产品向海外推广的一个策略。
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正在助力 APEC 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中间品 5.56 万亿元，增长 8.4%， 占同期我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总值的 45.4%。 同期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丰富多样的消费品，纺织服装、蔬菜水果、家具电视、乘用车出口均实现了不同程度增长。与此同时，我国高质量发展也为 APEC 其他经济体提供更广阔市场和更多机遇。数据显示，前10个月，我自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口中间品 7.23 万亿元，增长 3.5%， 占自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口总值的 80.2%。 其中机电类中间品增长 9.6%， 能源产品增长 6.6%， 金属矿砂增长 6.4%。秘鲁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最早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拉美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同中国签署一揽子自由贸易协定的拉美国家。秘鲁驻华大使马尔科·巴拉雷索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透露，
中国是秘鲁重要的市场之一，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后，我们的双边贸易激增300%以上，我们的贸易有很大的潜力。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当前亚太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地区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经济在全球占比超过六成，贸易占比近一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今年亚太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 4.2%， 远高于 2.9% 的全球经济增长率。
中国是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对亚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4.2%， 带动了地区37.6%的货物贸易增长和44.6%的服务贸易增长。我们积极推动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共建一带一路，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亚太开放合作。
海关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十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同比增长 5.7%， 高于同期我国整体增速 0.5 个百分点。其中，对越南、秘鲁、马来西亚、墨西哥等进出口分别增长 17.4%、16.8%、12.1% 和 11.7%。对我国香港、台湾地区进出口分别增长 11.3%、11%。对韩国、泰国、加拿大、文莱等进出口增速高于我整体增速。此外，对美国、俄罗斯、新加坡等进口出口均保持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倪月菊：
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的这个经贸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与 APEC 国家经贸关系的发展呢，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同时呢，也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和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浙江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一批共富市集，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助力乡村振兴，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不断突破。总台记者张国亮、朱兴晓，浙江台记者周佳一报道。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白杨街道夏王宅社区的吉林客共富市集，乍一看和一般的集市没什么差别，新鲜的蔬菜水果，活蹦乱跳的水产，加上实惠的价格，这里已成为附近居民的首选菜市场。
我基本上每天都这里买，这里的菜嘛又新鲜又实惠，再嘛我家离这里近，走两步就到了。
市集里的商品都由运营方从本地农户家中收购而来。除了专业的运营，这个市集更大的不同在于共富二字。夏王宅社区党委书记周丽丽介绍，运行半年多来，共富市集将经营收益按一定比例反哺社区，并和社区联合举办各种活动。
在平时我们搞活动的时候，他们会提供一些食物的赞助，我们走访困难党员、孤寡老人、残疾人的时候，他们也会提供一些慰问品，与我们共建社区，达到双赢。
如何通过市集推进共富？有的市集为低收入群众和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减免摊位费，有的带动村居民家门口就业，还有不少共富市集内设置公益慈善、文旅体验、便民服务等。在位于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的路下市集，我们的村味儿主题市集给这里带来了共富味儿。
您看看我们的虾皮，
多少一斤还是多少一盒？
一包我们今天卖10块钱一包。
正在热卖的虾皮产自舟山群岛东南部的蚂蚁岛，国内市场的生虾皮有80%产自这个小岛。蚂蚁岛管委会工作人员王苏宁介绍，以前零售虾皮大都靠旅客上岛旅游时购买，这次到舟山本岛参加市集，海岛农产品有了一条走出去的新路。
路下市集嘛，因为这里人流量比较大，还有不少的阿婆留了我们的联系方式，后续可能会通过电话或者是网购下单。蚂蚁岛虾皮进一步扩大了知名度，后续对我们的拓展销路、提高村民的收入都有很好的帮助。
在浙江省共富市集开办以来，月均增收3000元以上的摊位占比达68%，月均增收5000元以上的占比超过50%。以共富市集为抓手， 消费得到促进，地方特色经济得到发展，就业问题得到解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成果。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域协调处副处长张奇璇：
一年多来，浙江各地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地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共富市集。下一步，我们将牵头制定共富市集的指导意见，给市集建设必要的支持，鼓励激发各类主体建设市集积极性，通过丰富的市集服务，推动共同富裕可感可及。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铁集团最新发布，今年一到十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351亿元，同比增长10.9%。投产铁路新线2274公里，重点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目前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超过16万公里，其中高铁超4.6万公里，建成投用铁路客运车站超过3300座，其中高铁车站超过1300座，路网规模质量实现跃升。今年以来，我国铁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十月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进展，宣城至绩溪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潍坊至烟台高铁建成通车。烟台车务段客运科副科长王冠南介绍，
目前国铁济南局在潍烟高铁每日共计开行动车组列车20趟，主要可达济南、青岛、潍坊等城市，也可通过芝罘站连接晴隆城际铁路到达威海市。莱州站至济南最快1小时4分钟可达，招远站至济南最快1小时15分钟可达，为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互联互通注入新动能。
此外，吉宁经大同至原平高铁全线进入联调联试阶段，怀柔至大兴城际铁路廊坊北至大兴机场段，荆门至荆州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铁黄家山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取得重大进展。成达万高铁一工区管段经理崔达学表示，
截至目前，该隧道进出口累计完成开挖掘进1936米，我们采用进出口同时掘进的方式进行开挖，每月掘进180米左右，确保12月底全隧实现全面贯通。
本台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明确多项支持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契税方面，将现行享受1%低税率优惠的面积标准由90平方米提高到140平方米，并明确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可以与其他地区统一适用家庭第二套住房契税优惠政策。调整后，在全国范围内，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和家庭第二套住房，只要面积不超过140平方米的，统一按1%的税率缴纳契税。增值税方面，在城市取消普通住宅标准后，对个人销售已购买2年以上含2年住房一律免征增值税。为缓解房地产企业财务困难，将各地区土地增值税预征率下限统一降低0.5个百分点。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的城市，对纳税人建造销售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的普通标准住宅，继续免征土地增值税。
天舟八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九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勉勉、车丽、张小璇报道。
13号早上，天舟八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九运载火箭组合体以直立的姿态位于活动发射平台上，缓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沿着专用钢轨一路向前。2个多小时后，组合体顺利抵达位于3公里位置的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周红介绍，火箭已进入技术状态成熟期。
基本达到了100%的这样一个国产化率的这个状态。这一次我们的火箭呢，经历了20多天的测试以后，是满足我们整个发射区和发射任务的这个需求。
天舟八号货运飞船将首次搭载由我国科学家模拟月壤成分烧制而成的月壤砖，将在空间站开展太空暴露实验，验证月壤砖能否胜任在月球上盖房子的任务。完成太空实验后，第一块月壤砖预计将在明年年底返回地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周格强介绍，飞船里已装载好大部分货物，这次的工作生活补给物资主要用来保障神舟19号、20号两批航天员乘组。
各类物品都已经通过前期的测试啊、安装啊，目前状态都很良好。在临射前呢，我们还有一些物品，主要是一些新鲜的果蔬，还有一些我们实验用的冷藏的物品，还有空间站急需的调整的一些物品。
同样在13号上午，天舟八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何红叶表示，
船舰组合体将按计划转入发射区，后续我们还将按照计划开展一系列的功能检查和加注发射等工作，我们各系统将会更加紧密的配合，共同护航天舟八号顺利飞向太空。
第15届中国航展正在进行，空军昨天宣布歼-35A 装备国产发动机。与此同时，中国兵器馆集中发布了8款我国最新地面装备，包含了轮式装甲车、火炮、无人机、无人车等多种类型。总台记者赵敏、郭淼、韩毅报道。
空军新闻发言人谢鹏昨天介绍，这次航展装备国产发动机的空军歼-35A 飞机惊艳亮相，预示着人民空军3剑客即将升级为4剑客，
可以说是上新又上新，上的是新型的战机，上的是强劲的中国心。
空军某基地李兰星介绍，在试飞歼-35系列飞机的过程当中，常规性问题通过先进科技手段不断改善，平台性能摸边探底更加贴近于实战，作战效能试验试飞比重不断增加。
在歼-35A 飞机试飞过程中啊，大家普遍感到这型飞机操纵性能很好，非常自如，动则灵，静则稳。据飞员说啊，一进座舱就有满满的这个自信心，人机交互非常友好，有助于试飞员啊，包括飞行员实现人机合一，更好的发挥作战效能。
兵器工业集团昨天集中发布了8款我国最新地面装备，包含装甲车、一体化作战系统、综合电子防护系统等多种类型。其中 VN22 和 VN23 装甲车是我国研发的新一代轮式装甲平台，具备4级弹道和4级地雷防护能力，搭载车载无人机周视系统，增强态势感知反无人机系统。中国航发昨天集中推介实行通航动力产品，并与10家重要客户签署1500余台通航动力产品意向采购合同，总金额超过了100亿元。 AES-100 发动机刚刚获颁中国民用航空局型号合格证，实现了我国先进民用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产品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中国航发动研所副总工程师王强表示，
AS-100 发动机在结冰、暴雨、强电磁环境等复杂条件下都可以安全稳定工作，配装的直升机可执行运输、巡逻、救援、观光、公务飞行等多种任务，环境适应性强，应用前景广阔，将有力促进低空经济发展。
市场预测，未来20年，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市场巨大，预计将交付1.9万台，市场价值超3000亿美元，市场份额将超过全球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年前3季度，我国轻工行业生产平稳增长，规模以上轻工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52万亿元，实现利润1.02万亿元，同比增长7.2%。内外贸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全行业出口6821.6亿美元，同比增长2.6%。
据交通运输部数据，今年前3季度，中欧班列西安开行4041列，运送货物456.4万吨，核心指标位居全国第一。西安成为全国首个累计开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25000列的城市。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商业开发大型页岩气田福陵页岩气田 累计生产页岩气突破700亿立方米。目前涪陵页岩气田已累计探明页岩气地质储量近9000亿立方米，连续多年保持80亿立方米以上稳产，约占我国页岩气年产量的1/3。
中国首个百万千瓦级海上光伏项目首批发电单元昨天正式并网。国华投资山东垦利100万千瓦海上光伏项目是中国最大开放海域海上光伏项目。全部并网后，预计年发电量17.8亿千瓦时，大约能满足267万普通中国城镇居民一年的用电量，有效节约标准为 50.38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4.47万吨。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10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21.1%， 快递行业进入业务旺季，同时电商大促也使得快递业务量持续处于高位，其中10月22号揽收快递包裹 7.29 亿件，同比增长 74%， 刷新单日业务量记录。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习近平主席即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并对秘鲁和巴西进行国事访问。秘鲁和巴西各界人士指出，习主席此行彰显了中国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携手发展，共同奔赴美好未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秘鲁库斯科省省长路易斯·潘多哈·卡尔沃表示，习主席到访将给秘鲁带来新的机遇。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具有历史性意义，习主席到访对于我们秘鲁来说也是历史性的，给我们带来新的合作机遇。我们希望在科技、基础设施和教育等领域与中国深化合作，共同发展。
秘鲁外交部亚太司司长费尔南多·基罗斯说，
中国在亚太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是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高度赞赏中国发起的各项全球性倡议，这些倡议都致力于解决我们所有经济体面临的共同挑战。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认为，
习近平主席访问拉美国家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始终从全球视角来思考发展问题，习主席强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并针对当前全球面临的突出挑战提出一系列中国方案。习主席的主张有助于建设更美好的世界，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发展。
巴西前驻华大使马上表示，
中国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中国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期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多边平台和国际决策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秘鲁和巴西各界人士表示，热切期待习主席到访，愿进一步深化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更好造福秘中、巴中人民。秘鲁部长会议主席古斯塔沃·阿德里安森认为，
秘中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佳时期，两个古老民族齐心协力在不同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希望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的友好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福祉。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
我期待习主席此行向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帮助各国学习互利共赢的合作方式。我认为习主席此访也将会成为巴中关系的里程碑。中国与巴西建交50年来合作卓有成效，我个人也与中国合作了20年。当今的巴西非常渴望接触中国科技，包括人工智能、线上电商等。基于互惠互利、互学互鉴的两国关系前景十分光明。
本台消息，2024中拉文明对话秘鲁中国时段暨中国视听展播月启动仪式、美丽中国美丽巴西画册首发式暨图片展开幕式、中巴青年故事会等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近日先后在秘鲁和巴西举行。 参与活动的外方嘉宾表示，期待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深化各领域合作。
本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布声明称，当天以军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进行了新一轮打击行动，成功锁定并摧毁了九处黎真主党使用的武器储存设施和指挥中心。声明称，这些设施被设在平民区内。以军称，袭击发生前曾采取多项措施降低对平民造成的伤害，包括发布所谓撤离令。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以色列海军在黎巴嫩境内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起多次导弹袭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无人机部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官以及一名哈马斯高级官员。以军称，以海军舰艇在黎巴嫩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军事据点已展开多次袭击，包括火箭弹发射场、武器库等，以配合在黎南部作战的地面部队。黎巴嫩真主党13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基里亚军事基地。声明称，基里亚军事基地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等军事机构所在地，目前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3号宣布，土耳其已断绝与以色列的关系，未来不会采取任何措施继续或发展双边关系。今年5月，土耳其宣布暂停与以色列的所有进出口贸易，理由是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加剧了该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去年11月，土耳其外交部宣布，鉴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持续打击以及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悲剧，土耳其决定召回驻以色列大使。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1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10月份联邦预算赤字相较去年同期67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三倍至2570亿美元。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在11月9号到10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领土内的多个武器储存设施实施了一系列精确空袭，这些设施存放着胡塞武装的各种先进常规武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这些武器针对在红海和亚丁湾国际水域航行的美国和国际军用和民用船只。
苏丹主权委员会13号发表声明说，苏丹政府决定将该国与乍得之间的阿德雷边境口岸的开放期限延长三个月，以便向受武装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难民署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该国超过1160万人流离失所。
西班牙铁路交通管理局13号宣布，由于强降雨天气影响，西班牙多条铁路线路中断运营。13号的强降雨导致西班牙马拉加省几乎陷入瘫痪状态，教育机构停止授课，大多数商店和服务机构停止运营，绝大多数地区的医疗中心也已经关闭，公共交通和近郊铁路均停运。强降雨天气同时导致多条公路被封闭。
据法国媒体报道，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仪式将于12月7号举行。2019年4月15号，巴黎圣母院的屋顶和塔尖在突发大火中被烧毁，但主体建筑得以保存。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